早上好。纵观历史，上帝从未让他的真理缺乏见证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记载着他的先知们所做的见证。从亚当的亚伯拉罕，我们读到神与人交谈，以及他们如何为神做见证。当他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用摩西所行的诸多神迹证明了摩西是他的差遣。甚至在西奈山那令人胆寒的场景中，他也彰显了他的存在。神也借着他的先知们使他们的预言应验，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他，正如《生命记》第18:22所记载的：“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神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为他做见证，教导所有愿意聆听他的人，让他们了解父神救赎的恩典。圣子在世上的传道生涯充满了无数的见证，向世人表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的讲到，约翰的这封书信写于教义混乱、属灵虚假的盛行的时期。当时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假的教师，他们提出了关于基督的虚假教义。因此，使徒约翰写明了他撰写这封牧羊书信的原因。在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他提到这封书信是为了见证耶稣，向读者讲述使徒们从耶稣那里所见所闻的一切，以证明耶稣就是生命之道。这些假教师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诺斯替教派，他们关于基督身份的主要教义之一是基督是神圣的灵，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这个名叫耶稣的人身上，并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离开了他。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的教义认为，物质世界本质是邪恶的，只有属灵的领域才是良善的。因此，他们认为基督既然是良善的，就不可能拥有会朽坏的肉身。也正因如此，他们相信那位名叫耶稣的人与被称为基督的神圣之灵是两个不同的存在。他们认为基督在耶稣受洗时降生到他的身体里，并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离开了他的身体。还有一些诺斯替教派信奉一种名为幻影论的概念，认为耶稣只是看似拥有肉身，因此他并非真正的人。由于缺乏肉身，基督并没有真正的受苦受难，也没有在十字架上死去。这意味着基督的赎罪之死并不存在。他在世的使命仅仅是教导门徒，向他们传授秘密教义，使他们能够摆脱邪恶肉身的束缚，进入良善的精神领域。在使徒约翰书写这封书信的时期，这些诺斯替教的谬论正诱惑着基督徒离开教会。虽然诺斯替教徒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割裂开来， 但我们的威斯敏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教导我们说，因此神性和人性这两个完整、完美且截然不同的本性，在一位基督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转化、混合或混淆。这一位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却是一位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确实不能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谈论，因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然而，由于诺斯替教徒的错误教义，我或许会看似将神性和人性分开来论述，但请切记，尽管神性和人性是不同的，但他们并非分离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中，约翰聚集了神所拣选的见证人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证明耶稣这个人就是应许的救赎者、弥赛亚、基督、永生神的独生子，以及人类唯一的救世主。第一点，我们从第六节的前部分开始，我们读到，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段经文很难解释，因此关于耶稣借着水和血降临的含义，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中使用了三次“借着水”这个短语，分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6节、31节和33节，都与他用水施洗有关。第33节也提到，神告诉施洗徒约翰，圣灵将要降临并住在他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基督。这样理解吧，借着水标志着耶稣事工的开始及他的洗礼，而借着血则标志着他事工的结束及十字架。借着水这句话是对诺斯替教徒的反驳，他们认为基督，也就是神圣的灵，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身上，并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了，所以借着水和血肯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时仍然是基督。另一种观点认为，借着水指的是自然分娩，而从而肯定了耶稣的人性。然而在同一封书信中，约翰并没有用借着水来指称耶稣的人性，而是用了道成肉身，因此借着水不太可能是对耶稣人性的肯定。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借着水和血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它反映了犹太人认为人体由水和血两种元素构成的观点。所以说耶稣借着水和血就等同于说耶稣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9章第34节也提到了水和血。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节经文描述的是耶稣作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观点也支持了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即驳斥诺斯替教否认基督人性的谬论。 最后一种观点似乎将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与水和血联系起来。这种观点由一些神学家提出，而且似乎颇具吸引力。然而，它似乎未能体现原作者的本意，因为原作者当时是在探讨基督论异端，而非圣礼本身。因此，最恰当的观点应该是水代表洗礼，血代表十字架。这与反对诺斯替主义的论点相符，因为诺斯替主义者否认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们认为神圣的灵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肉身。因此，基于第一种观点，我们将考察耶稣受洗的见证。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读到他受洗的记载，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却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为耶稣所做的极其荣耀的见证，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场，圣父从天上说话，圣灵如同鸽子从天上降下落在耶稣身上，圣子耶稣从约旦河水中出来，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场，见证耶稣开始他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中保职分。这标志着他在地上事工的开始。我们知道耶稣无需受洗悔改，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然而，他却接受了施洗徒约翰一个坠落的人的洗礼，为的就是成全公义的律法。正如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中回答约翰所说，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就是约翰许了他，于是约翰容许了。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正是为了成全公义的律法，好让我们这些罪人与我们同在，在父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耶稣的洗礼向我们宣告了关于他的几个真理。首先，父神从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宣告告诉我们，耶稣不像其他的先知，因为神的先知中没有一个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他并非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一位神圣的存在，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居住。其次，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的前半部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转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肯定了耶稣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些名字正是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应许给夏娃，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八节应许给亚伯拉罕，并应验了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预言的那一位。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第三，耶稣受洗是为了成全律法，这也表明了他与罪人的认同，尽管他本身无罪，无需受洗悔改。他这样的认同也宣告了他真实的人性，因为如果他不是人类，他就不能成为全人类具有代表性的元首。 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的受洗看作一个见证，见证他就是基督，是神所拣选并设立来拯救罪人的救赎主。第二点，他被钉十字架的见证。当我们从水转向血时，我们将考察他被钉十字架所做的见证。在约旦河受洗的耶稣正是被钉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使徒约翰强调了这一点，是为了驳斥诺斯替教关于基督的神灵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耶稣肉身的错误教义。这正是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所在。驳斥这种谬论是他的核心思想，因为我们可以在整封书信中看到他是如何不断地驳斥诺斯替教的各种错误教义。我们先前在约翰福音第19章34节读到，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时，一个兵丁为了确认他是否已经死了，就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一事件就见证了耶稣的死亡是真实的，表明他是人，而不是仅仅是一个灵，因为灵是没有肉身的。然而，这如何反驳神灵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了他这种谬论呢？我们看不见灵体，又如何证明神灵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仍然存在于他里面呢？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若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就没有福音；若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就没有救赎。罗马书第六章23节教导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死亡临到我们人类是因为罪，所以所有人都必须为罪而死。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宣告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流血意味着死亡，也只有死亡才能洁净我们的罪。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而死，所以他不可能拯救其他罪人。罪人的死只能偿还他自己的罪债。因此，为了能够担当另一个人的罪，耶稣必须是无罪的。可是一个无罪的人也只能替另一个人付上罪的代价，也只不过是一人替一人。所以，为了能够担当全人类的罪，耶稣不能仅仅是一个人，他必须既是神，又是人，这样他的死才具有无限和永恒的价值。在《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的后半部分说，牧羊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用自己的血买赎了他的教会。自己这一词必定是指他的神性，而血这一词必定是指他的人性。这两种属性是不可分割的，在十字架上更是如此。耶稣，神人的死就救赎了他的教会。罗马书第三章23节教导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意味着世人都犯了罪，也意味着我们找不到另一个能够拯救我们的人。因此，若没有神的介入，若没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替代赎罪， 我们是无法得救的。耶稣的死是神在创世纪之前就预定的，这完全在神救赎我们的计划之中。他的死为许多人的罪做了赎罪祭。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的前半部分也教导我们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律法的诅咒，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使他能够面对神对这一切罪的审判。神的公义因他的死而得到满足，他也借着这个满足救赎他的子民，免于因罪而受神的审判。正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所教导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句话必定深深触动我们的心。我们所承受的痛苦的缓解，必须源于他亲身承受了那些痛苦。唯有通过他的痛苦，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世人所犯的罪，世人理当承受的刑罚，他都替他们承担了，使我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受苦。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神的公义与神的怜悯相遇。那要求我们的罪必须受惩罚的公义，遇见了神对我们的怜悯，以致我们的神亲自代替我们承受了那刑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见证，证明了耶稣是真正的人，因为他确实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真正的神，因为只有神人之死，才能具有无限的价值来救赎世界。耶稣是罪人的唯一救赎者，因为罪人无法救赎罪人，因此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救赎我们。第三点，他圣灵的见证。当我们继续读到第六节的后半部分时，我们读到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来到了基督的第三位见证人，这一次使徒约翰超越了他自己和其他使徒的角色，指向他们所宣告的最终权威。真理的圣灵赐福他们要宣告的真理，他不断地为基督做见证。圣灵在耶稣地上侍奉期间一直为他做见证。第一次是在我们之前讨论过他受洗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如同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圣灵也赋予他地上侍奉的能力，引领他到他需要去的地方，并赋予耶稣所行的神迹能力。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记载了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记载耶稣宣称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也提到复活的大能也归于圣灵。在耶稣结束地上的事工之后，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为耶稣做见证。他也在世人的心中做见证，使他们知罪，明白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好叫人认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得享救恩。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真理的圣灵要为我做见证，圣灵的工作以基督为中心，他从不单独彰显自己，他就好像幕后的工作人员一样，为主角做好一切的准备。那最成功的幕后工作人员在演出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隐形，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继续在舞台上，集中在主角的身上。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引导人们的关注基督，彰显他，也荣耀他。若非圣灵的工作，我们人根本就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这些罪人在属灵上是盲目的。若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即使我们读圣经中关于耶稣的记载，也只会得出耶稣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好老师的结论，而完全忽略了他的神性和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也就是罪人，是无法领会神圣灵的事。这些事就是圣经中那些由圣灵漠视的记载。除非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否则我们对所有关于基督的见证都将视而不见。这来自圣灵的内在见证，对于罪人认识基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这见证，坠落的人将永远沉沦。威斯敏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说：我们对绝对真理及神圣权威的完全说服和确信，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在工作，圣灵借着圣言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因此我们需要既有神所漠视的圣言的外在见证，也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在见证，才能认识神绝对的真理。第四点就是他子民的见证。我们今天从经文中读到最后一个见证，就是他的子民。正如第十节前半部分所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信徒会成为活生生的见证，向世人彰显基督。每个信徒生命改变的见证，都见证了基督的真实存在，也见证了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纵观历史，信徒们用生命做了无数的见证。异教徒变成了永生神的敬拜者，醉汉在归信基督后戒了酒，暴力的人克制了怒气，不道德的人变得纯洁，悖逆的人变成了顺服神的仆人。如果你觉得这些见证离你太远，不如反思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或者你所爱的人的生活。你周围的人是否因为信基督而变得更好？甚至教会本身的存在也是耶稣救赎大能的见证。教会是如何在罪恶世界的攻击中幸存下来的？如果不是基督福音的超自然力量，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种族的顽固罪人，又怎么能够在基督的旗帜下因爱而团结起来呢？那些在迫害中坚持到底的信徒，以及那些为信仰殉道的信徒，他们的见证也是基督的有力见证。 证明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这些见证人之所以继续信靠基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他的救赎恩典，他们经历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即使在困境中，这大能也能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善。他们生命的改善并非指物质上的改善，而是指属灵上生命的改善。这种改善是充满神所赐的喜悦和满足的生命，而不是没有试炼与患难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并非一帆风顺的。基督徒在生命中会经历试炼与试探，因为神正是借着这些试炼与试探，使基督徒在属灵上成长，并坚固他们对耶稣就是基督这一信心和确信。信徒的见证总是弥足珍贵的，因此在举行洗礼和信仰重审仪式时，我们希望受洗者和信徒在会众面前能够分享他们的见证。这不仅能让听众在聆听神在其他信徒生命中所行的美好之事时得到鼓励，也让受洗者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生命，看看神已经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为神赐予我们的恩典而感恩。只有当我们被邀请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神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洗礼并非见证唯一的机会，否则一个人一生就只有一次能够见证。所以我们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举办守夜礼拜，鼓励大家分享过去一年的见证，来讲述神在过去一年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感谢神彼此分享基督经历的机会。人的见证并非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切身的体验。经历过这些之后，你就能确信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当我们把这四位见证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是一致的。洗礼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字架宣告他是罪人的唯一救赎主，是坠落人类的唯一救主。圣灵宣告他是真实的，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相信真理。他的子民通过他们生命改变的经历，证实了洗礼、十字架和圣灵的见证是真实的。在人类法庭上，多位证人证词一致，就会增强了案件的可信度。一位证人的证词可能会被认为不可靠，因为人的记忆并不完美，或者说证人可能会带有偏见，或者证人可能没有清楚地看到或听到所有的事情。然而，如果多位证人从不同的角度见证同一个事件，这实际上会增强这些证人的可信度，因为他们表明这些证人之间并没有串通。如果多份证词在所有的细节上完全一致，就可能会引发串谋的怀疑。因此，即使证词略有差异或不一致，也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正如我们考察了这四种见证，我们确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完全吻合，但这些见证的一致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由神指定的见证，使有关基督的事确错无疑。拒绝相信这些见证是愚蠢的，因为问题不在于缺乏证据，而是在于人的心刚硬，拒绝相信真理。 第九节将人的见证与神的见证进行了比较。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人的见证。我们信任历史学家对我们永远无法亲眼目睹的过去事件的描述，而有时我们所信任的历史学家也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信任医生基于其医学知识做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我们信任那些宣告作证的法庭证人，我们也信任汽车修理工的专业判断，他们告诉我们汽车哪一些部分需要更换。人们经常接受人的见证，有时甚至过于轻易的接受，这使得一些人很容易成为网络和电话诈骗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发现人的见证其实并不那么可信，即使是法庭证人也曾被曝出做伪证和在宣誓后撒谎。即使我们知道人的见证并非完全可靠，我们仍然轻易接受，那么神对自己的见证呢？我们从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读到，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神不能说谎，他的见证自然 完美无缺。然而我们发现世上有许多人却不接受神的见证。我们之前说过，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没有人会相信神的见证。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相信的责任在于我们自己。既然真理的见证已经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相信。当我们否认神的见证时，我们并非保持中立，而是公然背逆他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不能说是圣灵没有在我心里动工，所以我拒绝相信。那当你开车的时候因超速被拦下，你不能告诉拦下你的警察，哦，你不相信你刚刚经过的限速标志是真的。道路标志具有政府权威，告诉道路使用者要遵守标志上的指示。福音带着神圣的权威临到我们，呼召人们悔改并信靠基督。如果你能相信道路的标志，你也就能相信福音。相信福音并非盲目的摸索，而是建立在神那绝无错误之见证的真理基础上。既然有了这样的见证，我们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相信。在第十节末尾，使徒约翰再次谴责那些不信神的人，指着他们诬告神是说谎的。这是约翰在这封书信中第五次谴责那些不信神的人，要么是说谎，要么是说神是说谎的。在这一节中，他谴责那些不信神的人诬告神是说谎的。关键在于，当有人做见证时，你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没有中间地带。因为对见证漠不关心本身，就是对见证真实性的否定。所以，当我们否认神见证的真实性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指责神不诚实，我们是在控告神做伪证。不信是对神品格的攻击。我们人类不喜欢被称为说谎者。当我们所说的话遭到不幸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冒犯，因为它会让我们自己也变成说谎者。我们感觉自己的品格受到了攻击。然而，我们对待神也是如此。对于神的见证，只有两种回应：要么相信他，要么就是说神是骗子，没有中间地带。 否认神的见证是对神的道德背叛，其后果是永恒的。根据这段经文中四位见证人的证词，否认神就意味着我们将没有救赎主，也就意味着没有救恩，没有罪得赦免，也没有基督所赐的永生。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受罪的捆绑，承受我们应得的审判，被定罪。那这四位见证人的见证共同指向一个关于耶稣的荣耀真理，那就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今天早上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你们将如何回应神关于他儿子的见证呢？查尔斯·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曾用椅子来做比喻，来阐释得救的信心。一个人或许会欣赏一张椅子，仔细观察那张椅子，赞美那椅子，甚至在理智上相信椅子能够承受它的重量。然而，只有当他坐下，将全部的重量压在椅子上的时候，他才算是真正的信靠了那张椅子。对待耶稣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敬仰耶稣，我们可以恭敬地谈论他，承认关于他的某些真理，称他为好人或者是好老师，但这些都并非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完全依靠基督，单单依靠他来得救，那是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信靠他的义，信靠他为我们舍命，信靠他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预表。今天早上面对神的见证，你会如何回应呢？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救，并在基督里拥有永生。如果你不信，你就是在称神为说谎的，并且将继续承受他的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了这四位见证人的证词，我们祷告你会给我们一颗诚挚的心，来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阿们。